第28集，
段誉突然想到，可以将这凌波微步练熟了之后，借此逃走，心下大喜呀。于是，一步一步的练将起来。谁知道，练着练着，突然之间，他只觉得丹田之中一股热气是冲将上来，全身麻痹，向前撞出，伏在桌上，是再也动弹不得了。他一惊之下，伸手撑桌子，想站起身来，不料四肢百骸之中没有一处再听使唤，便要移动一根小指头也是不能，就似身处梦魇之中，越是着急越使不出半点力道来。他可不知道，这凌波微步乃是一门极上乘的武功，所以列于卷轴之末，原是要带人练成了北冥神功，吸人内力，自身内力已经颇为深厚之后再练。这凌波微步每一步踏出，全身行动与内力息息相关，绝非单单是迈步行走而已啊。这段誉全无内功根基，走一步想一想，退一步又停顿片刻，这血脉有了缓息的余裕，尚无阻碍。他想熟了之后，突然一气呵成地走将起来，体内经脉错乱，登时瘫痪，几乎走火入魔。幸好他没跨的几步，步子又不如何迅速，总算没到绝经断脉的危境。他惊惶之中出力挣扎，但是越使劲儿，胸腹之间就越难过，似欲呕吐，却又呕吐不出。他长叹一声，只有不动。这一任其自然，烦恼恶心之感反而渐消，当下便这么一动不动地伏在桌上，眼见那个卷轴兀自展在面前，百无聊赖之中再看卷上未学过的步伐，心中虚拟脚步一步步地想下去，大半个时辰之后已经想通了20余步，胸口烦恼恶心之感竟然大减。未到正午，所有步伐已尽数想通，他心下默念，将卷轴上所绘的64卦步伐，自明夷起始，经毕寂寂家人，一共踏遍64卦，恰好走了一个大圈而至无望，自知全套步伐已然学会，大喜之下跳起身来，拍手叫道：“妙极，妙极！”这四个字一出口，才知道自身已能活动。原来他内息不知不觉地随着思念运转，也走了一个大圈，交结的经脉便此解开。他是又惊又喜呀，将这64卦的步伐翻来覆去的又记了几遍，生怕重蹈覆辙，极缓慢地一步步踏出，踏一步呼吸几下，待得64卦踏遍，脚步成圆之感神清气爽，全身精力弥漫，再也忍耐不住，大声叫了起来：“哈，妙极，妙极，妙之极矣！”玉光标在门外粗声喝道：“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啊？老子说过的话没有不算数的，你说一句话吃一个耳光。”说着开锁进门，说道：“刚才你连叫3声，该吃3个耳光啊！姑念你初犯，3折1，让你吃1个耳光就算了。”说着踏上2步，右掌便往段誉脸上打去。这一掌并非什么精妙招数，但 段誉仍无法挡格，脑袋微侧，足下自然而然地自警卫斜行踏到了松位，竟然便将这一掌躲开了。玉光标大怒啊，左拳迅捷击出，段誉步法未熟，待得要想该走哪一步，砰的一声，胸口早挨了一下，一拳正中膻中穴。那膻中是人身大穴，玉光标一拳击出，便觉后悔，生怕出手太重闯出祸来，不料拳头打在段誉身上，自己的手臂立时酸软无力，心中更有空空荡荡之感，但微微一怔，便即无事。见段誉没有受伤，当即放心，说道：“哼，你躲过耳光，胸口便吃一拳好的，一般算法。”反身出门，又将门锁上了。段誉给他一拳打中，声音甚响，胸口重拳处却全无所感，不禁暗自奇怪。他自不知啊，玉光标这一拳所含的内力已尽数送入了他的膻中气海，击筑了起来。哼哼，那也是啊，事有凑巧了。这一拳倘若打在别处，段誉纵不受伤，也必疼痛非凡。这膻中气海却正是击筑北冥真气的所在，他修习神功不过数次，可说全无根基，要他以拇指的少商穴去吸人内力，经手太阴肺经送至任脉的天突穴，再转而送至膻中穴贮藏，莫说他绝无这等能为，纵然修习已成，也不肯如此吸他人内力以为己有，但对方自行将内力打入他的膻中穴，他全无抗拒之能，一拳重体，内力便入，实在是自天外飞到他袋中的横财，他自己却兀自浑浑噩噩，全不知情，只想哼，此人好生蛮横，我说几句妙计又碍着他什么了，平白无端的便打我一拳。这一拳的内力在他气海之中不住的盘旋抖动，段誉登觉胸口滞闷，事行存想任脉和手太阴肺经两路经脉，只觉得有一股淡淡的暖气在两处经脉中巡行一周，又再回入膻中穴，滞闷之感便消失了。他自己可不知道，只是这么短短的一个小周天的运行，这股内力便已永存体内，再也不会消失了。段誉自全无内力而至微有内力，便自胸口给玉光标这么猛击一拳而始，也幸得玉光标内力平平，又未曾当真全力以击，倘若给南海恶神这等好手一拳打在膻中要穴，段誉全无内力根基，膻中气海不能立时收容，非经脉震断呕血身亡不可。这玉光标内力所失有限，也就未曾察觉。午饭过后，段誉又练凌波微步，走一步吸一口气，走第二步时将气呼出，64卦走完，四肢全无麻痹之感，料想呼吸顺畅便无害处。第二次再走时，连走两步吸一口气，再走两步使行呼出，这凌波微步是以动功修习内功，脚步踏遍64卦一个周天，内息也自然而然地转了一个周天，因此他每走一遍内力便有一分进意。可段誉却不知道这是在修炼内功啊，只盼呢步子走得越来越熟，越走越快， 心想，先前那玉老兄打我脸，我从警卫到松卫，这一步是不错的，躲过了一记耳光，跟着便该斜踏骨位，胸口那一拳也就可以躲得过了。可是我只想上一想，还没来得及跨步呢，对方的拳头便已打到了。这想上一想便是功夫未熟之故，要凭此步法脱身不让他们抓住，就务须练得纯熟无比，出步时想也不想。哎，这想也不想与想上一想啊，两字之差便有生死之别呀。当下专心致志地练习步法，每日自朝至晚，除了吃饭睡觉、大便小便之外，竟是足不停步。有时想到，我努力地练着步伐，只不过想脱身逃走，去救穆姑娘，并非遵照神仙姐姐的嘱咐练她的北冥神功啊。想想过意不去，就练一练手太阴肺经和任脉，敷衍了事，以求心之所安。至于别的经脉，却暂行搁在一边了。这般练了数日，凌波微步已经走得颇为纯熟，不需再数呼吸，纵然急行气息也无所滞滞，心意既畅，跨步时渐渐想到《洛神赋》中那些与凌波微步有关的句子：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忽焉纵体以腰以膝，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耸青躯以鹤唳，若将飞而未翔，体迅飞浮，飘忽若神，动无常则，若微若安，尽止难期，若往若还。尤其这最后十六个字，似乎更是这套步法的要旨所在。只是心中虽然领悟，脚步中要做到动无常则，若微若安，尽止难期，若往若还，可不知要花多少功夫的苦练，何年何月方能真此境地了。以此刻的功夫，敌人伸手抓来，是否能避过，却半点也无把握。有心再练上个十天半个月的，以策万全，但是屈指算来，和穆婉清相别已经有七天了。悬念着穆婉清陪着南海恶神度日如年的苦处，决意今日闯江出去。心想，那送饭的仆人无甚武功，要避过他，料来也不甚难。坐在床沿，心中默想步伐，耐心等候。待听得锁起门开，脚步声响，那仆人拖着饭盘进来了。段誉慢慢地走过去，突然在饭盘底下一掀，饭碗菜碗登时乒乒乓乓地向他头上倒去。那仆人大叫：“哎呦！”段誉三脚两步抢出门去，不料玉光彪正守在门外，听到仆人的叫声急奔入门。门口狭窄，两个人登时撞了个满怀。段誉自御位踏官位，正待闪身从玉光彪身旁绕过，不料左足这一步却踏在了门槛之上。这一下大出段誉的意料之外，凌波微步的注释之中可没说明，要是踏上门槛儿，脚下忽高忽低，那便如何？一个踉跄，第三步踏向笔位，这一脚竟然重重踹上了玉光彪的足背。要是踏上别人足背，对方哇哇叫痛，冲冲大怒，那便如何？这个法门卷轴的步法秘诀中更无记载，料想那洛神 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在落水之中凌波微步，多半也不会踏上门槛踹人脚背呀。段誉慌张失措之际，只觉得左腕一紧，已被玉光标抓住，拖进门来。数日计较，不料想事到临头，如意算盘竟打得粉碎，他心中连珠家叫苦啊，忙伸右手去扳玉光标的手指，同时左手出力挣扎，但是玉光标五根手指牢牢地抓住了他左腕，又怎能扳得开呀？突然间，玉光标咦的一声，只觉手指一阵酸软，忍不住便要松手，连忙运劲儿再行紧握，但立时又急酸软。他骂道：“他妈的！”再加尽力，转瞬之间，连手腕、手臂也酸软起来。他自不知啊，段誉伸手去扳他手指，恰好是以大拇指扳他的大拇指，以少商穴对准了他的少商穴。他正用力抓住段誉左腕，这股内力却源源不断地给段誉右手大拇指吸了过去啊。他每催一次劲儿，内力便消失一分。这段誉自己也丝毫不知其中缘故，但觉对方手指一阵松一阵紧，自己只需再加一把劲儿，似乎便可以扳开对方的手指而脱身逃走。当此紧急关头，插在玉光标拇指与自己左腕之间的那根自己的大拇指又如何肯抽将出来呀？玉光标那天打段誉一拳，拳上内力送入了段誉膻中气海，单是这一拳，内力自然也没多少，但是段誉以此为引，走顺了手太阴肺经和任脉间的通道。此时玉光标身上的内力便是顺着这条通道缓缓流入了段誉的气海，那正是北冥神功中百川汇海的道理。两个人倘若各不使劲儿，两个大拇指轻轻相对，段誉不会北冥神功，自然也不能吸玉光标的内力，但是此时两个人是各自拼命使劲儿，又以和玉光标早几日打段誉一拳的情景相同。玉光标是把自身的内力硬生生地逼入对方的少商穴中，有如酒壶斟酒，酒杯欲不受而不可得。初时玉光标的内力尚远胜于段誉，倘若玉光标明白其中的关窍，立即松手退开，那段誉呢也不过是夺门而出，逃之夭夭而已。但是玉光标奉命看守，岂能让这小白脸脱身呢？手臂酸软，便急催劲儿，渐渐觉得自己一只手臂抓他不住，于是左臂也伸过去抓住了段誉的左臂。这样一来，内力流出就更加快了。不多时，玉光标全身的内力竟有一半都转到了段誉的体内。双方僵持片刻，此消彼长，玉光标的劲力便已及不上段誉了，那内力越流越快，到后来更加如江河决堤，一泻如注，再也不可收拾，只盼着放手逃开。但是拇指被段誉五指抓住了，挣扎不脱，此时已成反客为主之势，段誉却丝毫不知，还是在使劲儿地扳玉光标的手指，慌乱之中魂没想到扳开他手指早已变成了抓住他手指。这玉光标全身如遇虚脱，骇急大叫：“吴师弟，吴光生，快来，快来！” 这吴光胜正在上茅厕呢，听得玉师兄叫声黄急，双手提着裤子赶了过来。玉光标叫道：“这小子要逃，我按他不住。”吴光胜放脱裤子，但要扑将前去帮着一同按住段玉。玉光标叫道：“
你先拉开我啊！”
那叫声几乎有如嚎哭。吴光胜应道：“
是。”
伸手扳住了玉光标的双肩，要将玉光标从段玉身上拉起来，同时还问呢：“
你受伤了吗？”
他心想呢，以玉师兄的武功，怎能奈何不了这文弱书生啊？他一句话出口，便觉得双臂一酸，好似没了力气，忙催劲儿上臂，立即又是一阵酸软。原来呀，此时段玉已经吸干了玉光标的内力，跟着便吸吴光胜的了。玉光标的身子倒成了传递内力的通路了。段玉一见对方来了帮手了，玉光标抓住自己左腕的指力又忽然加强，心中大急呀，更加出力的去扳玉光标的手指。吴光胜只觉得手酸脚软，连叫奇怪奇怪呀，却不放手。那送饭的仆役见三个人缠成一团，玉吴二人脸色大变，似乎事将不知，连忙从这三个人背上爬出门去，大叫：“
哎，快来人呐！那姓段的小白脸要逃走啦！”
吴亮见弟子听到叫声，登时便有二人奔到，接着又有三人过来，纷纷呼喝：“
怎么了？哎，那小子呢？”
段玉给玉吴二人压在身底，新来的人一时瞧他不见。玉光标这个时候啊，已然是上气不接下气，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吴光胜的内力也是十成之中去了八成，气喘吁吁地说：“
玉师兄，给这小子呀，抓住了，快来帮帮忙！”
当下便有两名弟子扑上去，分别去拉吴光胜的手臂，只一拉之下，手臂遍及酸软，两个人的内力又自吴光胜而玉光标，再自玉光标而注入段玉体内。这时候段玉膻中穴内已经积住了玉吴二人的内力，再加上新来的这二人的部分内力，已经胜过那二人合力了。那二人一觉得手臂酸软无力，自然而然的催劲儿，这一催劲儿呢，便成为应送给段玉的礼物。段玉体内积蓄内力愈多，吸引对方内力便愈快，内力的倾注初时是点点滴滴，渐而涓涓成流，余下的这三个人是大感奇怪。